接着，请看讲义168页。毗舍论说明神境之政通之后，接着特别进一步说明天眼以及天耳。内容上不只局限于由后天加工用形修炼而得的天眼跟天耳两种通啊，内容上也会兼带说明，成就天眼或天耳，除了借由修德之外，也有身德等等的种类。那请直接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段文科判 A 的内容：此言为目天眼天耳根。抱歉，忘了先提到，在开始本段颂文以及论长行的解释之前，事先先有假设的提问：天眼以及天耳所指涉的是什么含义呢？为目何意的目是做动词指称的意思。因此如记诵，接着参阅论释。天眼所指涉的，即是天眼的根，这个色根。那天耳所指涉的，即是指天耳的色根。也就是眼根跟耳根，但是与欲界有情一般的肉眼不一样的地方呢，之所以称为天眼或者是天耳，其眼根以及耳根是系属于视境律的范畴。而升起的净色根，那接着事情更详细的说明，在加工用形之前，还没有成就天眼通或者是天耳通，但是已经具备了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这一位有情想要修炼，得到天眼通或者是天耳通，是如果修炼天眼，即是圆光；如果是修炼天耳，即是圆身。那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讲义146页，在先前也有提到大概一样的论文，然后好，那依四禁律，特别强调是四根本净律，那可能是节省字数了，因为前文其实也有提到是根本定的，所以不会是净分定，也不会是中间净律，一定是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好，那于眼边或者是于耳边，这边的眼跟耳，还是原本这一位修炼者的一手眼根或一手耳根，还没有提升，还是原本欲界所系的大种所造眼或者是耳。然而，当他在修炼，借由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进一步修炼成就，而引起彼地微妙道啊大种所造净色，即是眼根或者是耳根。彼地的彼是指，如果依于出净律而成就天眼通，那么这时候的眼根即是出净律地所系的四大种所造 如果是依于地势禁律隐身天眼，其原本是欲界所系的四大种，就会提升为变成地势禁律地所系的四大种，借由此四大种去造作成眼根的元素。好，那耳根也是如此，耳根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此中的彼地，就是指依于某一地的根本禁律，其成就天眼或者是天耳的色根呢，即是与依止定的系地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当然眼耳二根都是大种所造色，都是四大种所造的净色。那所以在本行论文才会特别提其比较根本的元素，是四大种。那因此原本的欲界系的眼根就更为精细微妙，所以论文才会用微妙这个词。它的色根呢就更为精细，因为更为精细，所以发出的眼视或者是耳视的相应会就能去看到更远，或者是看到更为细的色境。那如果是天耳呢，就能够听到更遥远或者是更为细的音声。所以基于它的有色根产生了更精妙的变化，提升了，那借由此根所引申的事，其相应的慧，才能去缘取更遥远或者是更为细的境界。好，那如果刚才有留意到我口头上的说明，特别去提到是眼视相应会或者是耳视相应会，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呢？因为为了避免大家看完这现在讲义168页论约底下第一段的论文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天眼通就直接是由色界四根本经律中的其中一地所产生的眼根或者是耳根发起眼视耳视而缘取色或者是缘取声。但是事实上修炼而得的天眼通或者是天耳通，其本质其体性都是慧心所。那这一点请大家先参考讲义143页，在说明六通的最初论文就有明言明确的提到，讲义这本讲义143页科判大 B 说明六通的体性，如是六通解脱道色，慧以慧心所为六通的体性。如果个别论天眼通跟天耳通的话，在讲义的150页也有明确的论文，请看资本讲义的150页科判大 H 的第一段论文，科判刮胡 A。 天眼天耳无记性色，为什么在六通中这两种通比较特别， 其余的四通，扣掉天眼通、天耳通之外，其余的四通都是善的属性。啊，当然漏尽通是无漏善的。那为什么天眼、天耳此二通其属性是无记性呢？因为此二通的体性，它的本体是，比如说天眼通是眼识相应会，天耳通是耳识相应会。那眼识、耳识本身是无记性，那慧心所本身是大地法，它也不是属于，它也不是一定属于善，也不是一定属于恶。哦，由于相应的心王本身是无记性，所以发起的天眼智正通，或者是天耳智正通，本身也是无记性。但是现在看这两段论文，这两段是指刚才讲义143页，六通皆是以慧心所为自性。以及现在讲义150页，天眼天耳，此二体是眼耳识相应会。现在所强调的都是，即使天眼缘色，天眼见色，天耳通闻声，但是跟我们一般欲界有情。以眼根发起眼识去见色，以耳根发起耳识去闻声，比较特别不一样的神通啊，修德而成就的天眼通、天耳通，它是眼识相应会，耳识相应会，见色闻声。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8页。所以，虽然一般比较简略式的提到天眼通、天耳通，或者是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样的名称，然而，如果完整的全名全称的话，是天眼智正通，乃至漏尽智正通，这如讲义142页了，玄奘大师的翻译在六种通的全名它的全称都是智正通。也就是与慧心所为自性。哦，那当然，修德的天眼通、天耳通也是如此，同样都是慧心所为自性。接着讲义168页，科判大比，如是眼耳何故名天？为什么冠上天的名号呢？那论主回答：因为这样的眼以及耳，其本体及体性是定地所摄，因为是依于四根本净律引申，该同一系属地为妙大种所造的色根，所以是该定地。所系属的、所含摄的范畴，那既然是色界天，色界天的某一地所含摄的范畴，那当然就是冠上天的名目是没有问题的，是依于定地而生的嘛。那接着释经论主兼代提了，能够见遥远 微细色，或者是能够听闻到遥远微细的音声，这样的天眼或者是天耳，从种类又可以分成三。第一种是修炼而得的，后天依于根本净律进一步加工用行修得的。第二种是与生俱来的，生到欲界天或者是生到色界天就有。那也许大家会想说，哎，为什么只提到升天，为什么没有提到升人中呢？这在后文会提到，这人中没有与生俱来的，在讲义的171页。讲义171页科判大析底下的论文，人中都无生所得者。当然不代表说人中生于欲界人间的有情都见不了微细色，某些有情它的眼根也比较特别，譬如说转轮圣王，或者是说后有菩萨，这在《大毗婆沙论》就有明确的记载。这样的人间有情，转轮圣王或者是后有菩萨，他们也能够见极微小的色子，也是能够见得到的。只是他们这样的能力呢，他不是修得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怎么样的呢？如讲义168页的第三种类，是殊胜的过去业等等所造作之后，那在该世所引生的。那其能远见，能远闻，这是类似于天眼或者是天耳。那此中的菩萨，以大毗婆沙论是指后有菩萨，就是类似释迦佛当初投身到印度的时候是最后有，就是他该世就能成就佛道，成为后有或者是最后有菩萨。后是之后的后，有是有无的有。好，那轮王是指转轮圣王，也能够见微细色。那轮王的藏城堡这样的大城，他也能够见微细色。在圣典中就有记载，他可以见到地底下的一些宝藏，所以才会成为藏城堡。好，那另外还有天龙八部中，或者是比较高阶的鬼众，诸龙鬼神，他们虽然不是属于生于天趣中，他们属于比如说畜生道，这是龙嘛。那鬼众，鬼众当然不会是指那种少财鬼啦，或者是无财鬼，可能都是大力鬼。那另外还有中有，又称为中阴身啊。中阴身，因为中有本身，它的五蕴，其中的色蕴也是比较微细。那在先前俱色论分别四品，世间的事，分别四品。在俱色论卷九也有提到，中有跟中有，他也是能够见彼此见到中有身的。哦，所以在本段文才会提到中有。接着请看讲义169页科判大低。 这是解释偈颂中的同分哈。那同分的含义如讲义168页注脚184，因为本注脚184是标示在偈颂啊，标示在偈颂中提到的恒同分。那同分的含义即是该法是否有造作业。有产生作用功能的意思。那这样的造作业不一定是正现在前，比如说过去也，原过去的色境，它在过去时，它也有做自己能做到的见色之事。那如此的过去也算是同分。那更详细的说明内容，就请依于讲义168页注脚184哦，那再参考回去原本的纸本讲义，或者是修订的电子档都可以哦。那这边就不再重复的提同分比同分的详细内容哦。那简要的说就是。某一法有产生作用功能，不论是在过去式，或者是在现在式，或者是在未来式。所以在讲义169页，在说明修得的天眼或天耳时，它的时间点是过现当生，过去已生，现在正生。未来当生，还没有，虽然还没有现起，但是将来的某个时间点一定会现起。所以，此修得的天眼或天耳，必然一定是同分，不论是过去曾经借由修得的天眼，缘取过去的色境。或者是现在正现起修得天眼的作用，或者是将来必然会升起。所以，只要是修得的天眼或天耳，恒是同分，以至现在必与是。那是。如果是天眼，当然就是眼识啊。那如果是天耳，对应即是耳识。那必与眼识或耳识俱能见闻故。所以修得的眼根、修得的耳根，必与其升起能了别的心往眼识或耳识，会发起。见色闻声的作用，所以必然是同分的。啊，特别如论文常行的解释，这只局限在修得的天眼、修得的天耳，意思也就代表深得。或者是第三种视天，这两类就未必是同分了，可能会是比同分。好，那接着第五科解释偈颂中的无缺，处所必具，无亦无缺，如声色界有情。因为身与色界的有情是化身，是四种身中的化身。那化身的有情，其有色根都是圆具的，都是圆满具足的。有色根就是指前五根啊，前五根是圆满具足。那因此这一段论文所举的譬喻。所举的例子会说，修得的天眼或天耳， 处所就是指所依根啊，所依的眼根，所依的耳根，也是圆聚的，不会有被遮抑，被疾病所遮抑，或者是有缺损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一定是完整圆满的，就如同是投身受身到色界的友情一样，其五根也是圆聚。这个特别要留意，在北传的传说了，北传的传说如讲义的146页，先前提到修天眼通或者是修天耳通的友情，是可以容许，是可以容许其原本的眼根或耳根是有缺有损的，也就是生盲或者是生聋的友情。根据北传的教义，那尤其是在《大毗婆沙论》所记载，如讲义146页到147页，注脚123刮胡2，这是在《发智论》有这一段文，那《大毗婆沙论》有更详尽的解释说明。诸有此身，眼不见色，彼依何法引发天眼？那天眼的内容是如此，天耳也是如此。所以，读讲义146页至147页，注脚人提供《大毗婆沙论》卷186的内容。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佛世的时候，被赞誉为天眼第一的尊者。在北传的阿含圣典是说，他原本是很偷懒，那在讲堂上打瞌睡，受到师尊的呵责，所以就变得非常精进，精进到眼睛被使用坏了。但是后来呢，却变成天眼第一。基于北传阿含圣典如此的记载说明，菩萨就给予他今生要修得天眼，他在加工用行的时候要去施光，要去圆取光亮的对象，可是原本的眼根受损无法见色，他怎么去施呢？这是由自信生念智，自信生念智在后文会提到内容解释。好，所以代表与生俱来的盲人或者是聋人，也是有可能修得天眼跟天耳。当他修得天眼跟天耳的时候，他的眼根以及耳根就会完好如初。完好如初这样的说明还不够，因为它是提升成为色界定地所系的四大种所造的眼根跟耳根，它的眼根跟耳根这个处所，这个所依根等级还提升了。好，那么本段论文更详细的说明也能参考讲义169页注脚188，在大毗婆沙论卷186又提到，当升起天眼及所依根眼根左右的品类等级是一样的，像我们一般欲界有情的常眼，这个肉眼可能两边的视力会有一点点差距， 不一定一样。但是当成就天眼之后，它的等级会一样。那接着又有提到又现前时，就是当转提升转为天眼或者是天耳的时候呢，这个左右二眼眼根必皆具足，无瞎无缺，亦无眩乱。这个就是对应于俱舍论文的无异啊，无异。那么也没有比同分，那这就是对应讲义169页科判大低俱舍论文所提到的恒是同分。比同分即是指不作自业，那无比同分也就代表是同分，是有作自业的。好，那么因此引申而言，这也是修习成就天眼或天耳的好处之一。如果当然现代有所谓的做一些雷射手术等等治疗，可是怎么治疗终究有限，尤其年龄增长会随着老化退化。可是当修得天眼或天耳的时候呢，发动了天眼通天耳通，这时候原本的有色根眼根或耳根就会提升，也会转变。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科判 F， 说明此二通的作用，能随所因取被隔障的色或者是身啊。如果以天眼通来讲，就是能取被隔障的诸方色，或者是极细的诸方色，或者是极远的诸方色。诸方就是指各个方位。好，所以这也就是说天眼为什么能够穿透，即使是被隔障，也是能够穿透的。好，故于此，接着讲义170页，故于此中有如是颂：肉眼于诸方被障，或者是极细，或者是极远的色呢？肉眼是没办法见了的。那么天眼呢，就能够测见被隔障，或者是极细，或者是极远的色境。无疑呢，就是没有遗留残疑啊，就是代表一定能够片见的意思。好，这一段文与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如讲义170页注脚190引文的第二行，所缘取的境界是为缘取一指定的同一地，或者是等级往下。举个例子，假设某一位友情一指于出境律发起天眼通，缘取的色境最多只能到出境律的色，是无法缘取第二境律乃至到第四境律的色境，是不行的。它最多只能缘取一指定的同一地，同一系属地，或者是往下，往下就当然欲界的范畴也可以。好，所以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说的，只能缘取自地或下地，只能缘取自地或下地的色或者是音声。所以缘取的范围是 标准是来自于一指的定等级。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70页，科判刮胡六，说明五通的种类，就是六通中扣掉漏尽通，其余的五通。好，同样事情先设问，先假设提出问题。前说化心有修德，还有深德，这边的语就是指深德。以记诵是在讲义的157页，解释的内容长行解释是在167，刚才又提到。通果能变化心有修德和深德的差异，这是在神境自证通的范畴。那在其余的内容是不是也能够分成修德，还有其余方法也能够成就一样的这种类似神通的能力呢？答案是有的，是可以的。好，那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科首先说明的是神境自证通的种类分成五种。那第一种是后天加工用行修得的，这是需要依于四根本净律。第二种是深得，就是升到天或者是龙，或者甚至像它也可以飞，都可以飞。那能不能有神变的这种化世，那这也要看他投身到该去之后他本身的能力值啊。好，那第三种就是由咒术念咒。第四种是服草药，这有点像中土的炼丹啊，炼丹那可能身体就变轻盈就能飞等等。好，那第五种比较特别，是树叶而成。论文所举的例子呢，是曼陀多王。翻成曼陀多，也许比较想不到是哪一位。其实这一位转轮圣王很有名，在阿含圣典中是翻成顶生王。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在中阿含经。讲得非常详细的是在《四周经》。顶生王本身是转轮圣王，虽然出于难言菩提，但是他由于有神力，就游历于其余三洲都统御。那接着呢，他的欲望无法制止啊，所以他又想说：“那我用神力飞到33天。”好。飞到33天，第四天看这一位人间的友情这么厉害，就把半座分给他坐。那这时候顶生王一坐就想说，我想把第四天赶下去，我自己来当33天之王。光升起这样的一种意念之后，结果呢，就丧失了原本由业所成的神足，就堕回人间。那后来呢，生重病，就死亡了。这是在《四周经》中，世尊去提到他过往曾经做顶生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如此的公案也记载在《正一阿含》。除了《中阿含》的《四周经》之外，在《中阿含》的其余经典呢，也有提到这一位转轮圣王。好，那除了顶生王是由业树叶树势的殊胜业，而今生即使生于人道，也能有神境通之外，那另外中有也是业所成，也它不属于生的，还属于业所成。那 附带一提，业成跟深得它的差异点是什么？其实业成不是说它今生造业而成，而其实也是过去殊胜业而成。大家也可以对照，当然因为不同的学派它分类会有一点不同啊。请大家参考讲义170页到171页，注脚19是刮胡二，引用的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将顶生王是归于深得，因为瑜伽师地论的分类，以目前已看到的这一段文，它是没有提到业成嘛，对不对？就是讲义170至171页，它没有提到业成，所以顶生王这种投身到人道却也能够有飞行的能力，因此不属于加行德，又不是咒术，不是草药等等的，所以就把它归为是生德。确实它也是生于人道，是不是还小 baby 的时候就有，这我不太清楚了，但是至少成为转轮圣王那时候呢，他就是在经典中就有记载，他是能飞行于四周，甚至能飞到33天的。好，那这个是什么成的呢？如瑜伽师地论论文提到，人一分福果所至，他是宿世的福业，今生招感的果报，就有此飞行的能力。所以深得跟业成其实它的差异在哪里呢？深得是代表比如说投身到成为一只鸟，只要它的羽翼啦，它的羽翼是正常的话，那爸爸妈妈也有正常的教导，那基本上投身为鸟就一定能飞嘛。基本上所有的鸟基本上只要它不是有先天的一些身体上的残缺，基本上都是能飞。那类似这种投身到某一趣中就有该趣一些基本具备的技能，这就是属于深得。可是以人间而言，我们多数的人都不能飞嘛，也靠自己的能力啦，不是说什么搭飞行器搭飞机啦，不是，我们说靠自己的能力，多数的欲界人间是不能飞。但是有某些友情它很特殊，它因为过去造作了一种殊胜的特殊的业，导致它今生即使投身到人去，它也有与常人不同的超越于常人的一些技能。那类似这种技能在目前的俱舍论，由于它不属于深得的范畴，特别就归为是宿业，宿世的殊胜业所成的，所以这是由业力成。如果以大方向来讲，也是与生俱来，但是不同的是，它是在该趣中极少数的，它不是投身于该趣就一定具备的基本技能，不是。如果投身于某一趣或者是某一类的友情就具备的基本技能，类似这样的技能，比如说鸟能飞呀，等等的，这个就归属于深得。哦，接着请看讲义171页。他心智就是能了知其他友情的心念，这有四类。前三如上，前三是指修德、深德以及咒成。 咒术，持咒就能产生去了知其他人心念。啊，还有第四种是瞻相成。那根据注脚195普光聚摄论记，占就是占卜，有点像现在的什么紫微斗数啦，或者是一些算命等等。那相呢是赌相，赌相就是看对方的一些表情啊，或者是肢体动作，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脸红脖子粗，代表对方不是在生气，不然可能就是在害羞。比如说我们一般害羞可能耳朵会发红等等，会胀发红等等，类似这种比较外在的生理反应都属于占相中的相。相是赌相的意思，占是占卜的意思。好，接着论文提到余三各三，余三是指这五通中扣掉神境通、扣掉他心通之外，其余的天眼、天耳、宿命这三种，那个别都具备了修德、身德以及业所成。天眼、天耳、宿命都能再区分为后天修德与生俱来，或者是宿世特殊业而感召成就的。好，那接着说明这些分类的属性。修德，天眼通、天耳通是无忌，那他心跟宿命还有神主是善的，那扣除掉修德之外，其余的不论是身德、业成、咒成，或者是他心智中的占相成等等，皆通于三性。然而，由于这些不论是身德，或者是业成，或者是咒术成，或者是占相成，这些因为不是依于根本禁律而引申的果，而引申的能力，所以都不能成为通，不能冠上通的名目。唯独只有依于根本禁律定引发修德的这五通，才能冠上神通的名称。其余的借由咒术，或者是借由与生俱来而得，或者是借由业成、占相成等等的，这只是应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展现出类似的能力。好，那接着科判西提到，这五通中人欲界人间的有情人趣都没有与生俱来，没有生得了。那么刚才所提到的顶生王等等，那所以是归为业成，不是归为生得。余皆拢有，这边的余是指，这边的余是指扣除掉生所得之外，其余的五种修德、咒成、药成、业成，以及还有他心智种类中的占相成，这五种在人间都容许有。这边的余不是指其余的五通哦，这边的余是指修德、咒成、药成、业成，还有他心智中的占相成。好，那接着论文最后提到一种特殊的智， 称为本性生念智。本性生念智是属于业所成。本性生念智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过去种种有漏法，就是过去是发生的种种事，不论是自己或其他有情的。那本性生念智在其他的论文或者是使用的字词，如黑板上的右边某些地方会翻成本性念生，那某些地方又称为自性念生，那可能也有自性生念，也就是这种字在论文中目前看到的翻译词，它没有很固定，但是所指涉的都是同一种，都是同一种。那至于本性念生或者是本性生念的含义，就请参考讲义171至172页，在注脚198括弧一星号二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1，婆沙本身有详细的记载。那对于本性这个词定义有两种，如婆沙所说的，第一种是非修德，所以称为本性或称为自性。那第二种的解释是将本性理解为是诸法自性，这些此中的诸法是局限于过去生诸有漏法。这是在讲义172页注脚栏的两项附次，对于本性的说明。那总而言之，本性生念智的作用是缘取过去生的种种有漏属性的种种事。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72页，特别提到地狱道。地狱道的友情在刚投生到地狱的时候还没有受苦，还没有受苦的时候，是具备了与生俱来，也就是只要他投生到地狱道未受苦的时候，刚受生之时就能够有他心智，也能够有宿住随念智、宿命智，能够知道地狱道中其余友情心里在想什么，还有能够知道自己过去做了什么好事。所以初受生未受苦时，他能够有与生俱来的他心还有宿住智这两种能力，但是当受苦开始乃至之后，由于一直在受苦，这种能力就丧失了。好，那么在俱舍论文就特别提了有关人趣，在扣掉漏尽通之外，其余的五通是没有生得的，但是其余的种类都容许有。地狱道中未受苦出生之时，是有与生俱来的他心智跟宿住随念智，但是受苦之后就丧失了，因为太痛苦了。那至于其余的诸趣相关种类的这前五通的能力值，不能，有时候可能不能称为通啊，这边是泛指前五种，类似于前五种通的能力值，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01，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在讲义173至174页等等， 所提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没有很完整，因为太庞大了，内容太繁琐，所以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就只提到一些，在婆沙中可能有不止一处出现过的内容。例如说在最后一页有提到有某一匹狼为了报复某一位女众，他为什么特别找那一位女众想要报复他？因为这一匹狼他能够预知过去500世跟这位女众一直在纠缠，恩怨情仇的纠缠等等的。那投身到鬼去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公案都被记载，那因此也就代表这些不论是畜生道或者是鬼去的友情，他们也有类似这种能力。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细提在注脚栏中的内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提出来。在注脚栏普光或法宝的注解中，其实也针对本段句社论文有很详细的一些区别，比如说注脚200等等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欢迎在课堂或私底下可以提，欢迎提出来。好，那么下一周就会进行句社论的第8品，分别定品卷28的内容。最后回向，请合掌。